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晚上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在这个时间继续收听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很高兴呢，在今天晚上呢，再次回到直播间。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相逢。那么今天呢是2019年的9月27号，农历己亥年的8月29，现在呢是美国西部时间午夜11点，时令呢已经进入了金秋，这是一年里最为斑斓最为迷人的季节。当然呢，对于美丽的西雅图来说，不同的季节呢有着不同的美丽。如果说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座城市，我想呢，我首先想到的这个词就是诗情画意。那么在这个处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浪漫之城，今天晚上呢，就让我们开启一段金秋的诗意之旅。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呢，我将会和收音机前的您一同呢来欣赏几首经典的现代诗歌，同时呢还会有来自赵鹏的歌曲呢送给您，让我们在今天夜晚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能够感受这份美好，感受这份诗意。好了，今天晚上呢，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呢是叫我如何不想它。这首诗的作者呢是刘半农，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作者刘半农。那刘半农呢是江苏江阴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出身贫苦。上中学的时候呢，因为向往辛亥革命辍学参军，后来呢到上海做编辑工作。1918年呢和钱玄同合作演双簧戏，争辩关于白话文的问题，有力地推进了白话文运动。另外呢，他还一度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0年的时候呢，他到英国入伦敦大学学习。1921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专攻语言学，获得文学博士的学位，并且呢被巴黎语言学会推为会员。1925年，刘半农回国之后呢，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25年，主编《世界日报》副刊，并且呢，任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同年，诗人呢，把自己多年来在诗歌创作上的成果结集出版，分别是《瓦釜集》，还有这个《扬鞭集》。在1929年的时候呢，历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学长等职。1934年，诗人英年早逝。好，下面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他这首诗，叫我如何不想他。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如何不想它。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这般密野似的银叶，叫我如何不想它。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叫我如何不想他。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西天还有西尔残霞，叫我如何不想他。叫我如何不想他，这首诗呢，作于1920年，诗人留学欧洲期间。也许是情人不在身边，也许是对祖国的想念，伴着那景色，诗人唱出了心底潜藏的最纯真的爱情和热切的思念之情。那么这首诗的诗名开始的时候呢，是叫做《情歌》。不久呢，诗人把名字改成了《叫我如何不想他》。那时候的诗人远离祖国故土，心中时时生出对故国的依恋，而那时的中国更是千疮百孔。那时诗人对故国的关心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天空明净，大地宽阔，云儿在天空中飘着，微风轻吹，吹乱了诗人的头发，也唤起了诗人心中思念故土和亲人的感情。接着诗人一声感叹，叫我如何不想他，反问加强了那感情和思念的程度。在夜里，银色的月光照在宽阔的海面上，在这密野式的银夜，诗人却不能和恋人相伴，不能和心中的恋人在一起。这月光和海洋契合无间，依傍难分的情景在诗人的心中激起了怎样的感情呀？水上落花，水底游鱼，燕子飞舞。这花因为燕子可有着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担心，这游鱼因为燕子的出现可有着被水抛弃的担心。也许燕子送来了家乡的信息，让诗人的心里有着更深的触动，更深的思念，叫我如何不想他。枯树在冷风中摇动，残霞映红了半边天，如野火在烧。这冷的风和天边的残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更加衬出了诗人远离故国的失落和热切的思念之情。思念之余，诗人看到的还是一片冷冷的暮色残霞，这是一种强烈的反差，在诗人最冷的心灵感受中暗藏着对祖国深深的爱。刘半农的诗歌代表了中国新诗早期的风格，他也是早期新诗的作者中创作路子比较宽的一个。他一方面吸收歌谣的散体或者外国的诗歌特点，另一方面则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的特点和手法，重视意境的营造、比兴等等。比如说在这首诗里面，每一段的开头就渲染了不同的景色，以引起感情的抒发，每一段都营造了优美的诗歌意境，实感的景色引起人们无穷的想象。同时诗人采用了西方抒情诗的一些特点，反复吟唱，用生活中的白话来抒发心中强烈的感情。这首诗无论是在意境的营造上，还是在抒情方式的表现技巧上，都是后来中国白话新诗的楷模，对中国的新诗产生了启发式的影响。这就是我们今晚首先欣赏到的第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
有一个地方很远很远，那里有风，有古老的草原，骄傲的母亲目光深远，温柔的她那话语缠绵。乌兰巴克里木迪西纳木哈纳木哈，歌儿轻轻唱，风儿轻轻吹。乌兰巴克里木迪西纳木哈纳木哈，唱歌的人不许掉眼泪。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几首经典的现代诗。人生的质量需要不断融铸，人生的境界需要不断的拓展，而阅读诗歌、体味诗歌，对于提升人生的质量、丰富人生的内涵，无疑具有着不可言喻的意义。优秀的诗歌沉淀着人类灵魂深处承载的苦难与欢乐、幻灭与梦想、挫折与成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美丽，体现了人类追求真善美、扬弃假恶丑的执着意念和高尚情怀。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分享的第二首诗歌是《天上的街市》。我想对于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来说，这首诗呢都是非常熟悉的，它是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学校里课堂上学过的一首诗作。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首诗。这首诗的作者呢是郭沫若，原名郭开珍，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年先后在日本冈山高等学校和九州帝国大学学习医学，在帝国大学，诗人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20年，诗人在《时事新报》掌灯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1921年，出版诗集《女神》。这部诗集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诗的浪漫主义风格。同年，诗人和郁达夫等人组织成立创造社，创办《创造季刊》。1923年，诗人从帝国大学毕业。1926年，诗人出任广东大学校长。同年七月，诗人随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的八月，参加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期间，诗人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剧，宣传革命，挖苦讽刺蒋介石的丑恶嘴脸，遭到蒋介石的通缉。1928年二月，他开始了在日本的十年流亡生涯。期间，诗人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奠定了他的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的地位。1937年，他秘密回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有时代气息的历史剧，比如《虎符》《屈原》等等。解放后，诗人一直主持文化工作，历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天上的街市》。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飘渺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哪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 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爱是欢笑泪水飘落的过程，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3w.chinesehour.com， 3w.chinesehour.com。
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周五晚间的11点到凌晨0点，这个时候呢，艺术人生都会和您如约相见。我是主持人依兰，很高兴呢，在今天晚上呢，再次呢回到直播室，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一起分享这些优美的诗歌。我们知道阅读优秀的诗歌呢，可以使我们在领略诗歌的语言美和韵律美的同时，感同身受，体会诗人所阐扬的人生和社会哲理，获取在困境中生存的力量， 和与丑恶相抗争的勇气，从而不断地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在今后的人生征途中高扬理想的旗帆，跨越道道人生障碍，朝着理想完美的人生迅疾迈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叫我如何不想他》和《天上的街市》，接下来呢继续欣赏这首《繁星》。繁星的作者呢是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中国现代著名女诗人、作家，出生在一个清末军官家庭。1918年进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学医，后来呢改学文学了。同年呢开始发表小说，登上文坛。1920年起发表短篇小说《私人独憔悴》，并且开启了文坛问题小说的讨论。同年呢，他的小说创作呢也获得了文坛的认可，在报纸杂志上呢时有发表。1921年的时候呢，参加文学研究会，是当时研究会成立的时候唯一的一位女性。在1923年的时候，诗人的诗集《繁星》春水出版。同年呢，到英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期间呢写成了《寄小读者》等系列散文。1926年回国后呢，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抗战胜利之后呢，诗人东渡日本。1951年回国。1960年后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在20世纪90年代又写下了《再寄小读者》等著名的作品。1990年在北京病逝。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繁星》。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太空，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互相颂赞了。其二，大海啊，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冰心的《繁星》。中国的新诗呢，在经过早期的过分散文化探索之后，开始回归诗的本身。东方的诗歌进入了中国诗人的视野，那就是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和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的《俳句》。冰心的新诗在1922年呢在报纸上连载，1923年结集出版的诗集《繁星春水》就是他那个时期的创作实际。在冰心的人生历程中，有两点呢对诗人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就是诗人的童年是在山东威海度过的，在这个海边城市中，诗人整日面对着变幻不息的海面，整日在天水之间体味那份空阔和悠远。其二呢，就是冰心早年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基督教的泛爱思想深深影响了诗人的爱的哲学，这样的思想伴着诗人敏感的心灵，在诗人的笔下，在诗人的诗中飞翔，这一定程度上也是《繁星春水》的主题和内容。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表现了人类因互敬互爱的爱的哲学思想。在夜里，天空高远而深邃，透着深深的蓝色，繁星在闪烁着，很是灵动，显示着生命的迹象。诗人面对着这样的星空，展开了极为丰富的想象力。那繁星似乎是在互相默默的对语，似乎在这样的夜里彼此心心相印了。他们又是如何在对语呢？在默契中，在微光里，他们深深地互相颂赞了。 那是一个和谐、充满了爱的世界，更何况人的世界呢？那么刚才的第二首诗呢，是冰心对大海的感受，是对大海的颂歌，也是诗人心灵的颂歌。诗人由波澜壮阔的大海想到了浩瀚的宇宙，点点群星想到了繁华的世界，香气四溢的花朵。诗人在由这繁华而广阔的自然想到了诗人自己的胸怀，想到人类的博大和宽广。诗采用了排比句，用连续的反问加强了抒情的效果，深化了诗歌的意境。冰心的小诗形体短小，思想纯真，含有丰富的诗意。比如这两首诗，三言五语就塑造出一个生动的意境，用典型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内心深处的诗意感性，起言深思。诗人的一刹那的思考就足以让我们领悟世间的哲理。诗的语言修辞的运用也特色独具，排比、反问、比喻是贴切和意味丰富的，拟人的使用更是融情入景，生动而情趣并具。另外，一定程度的口语化也使他的诗凝练而不失自然流利，清新宜人。
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为什么流浪远方？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流浪，流浪远方。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醉游斑斓梦幻的缪斯王国，领悟诗人笔下的自然与人生，情感与理智，美丽与哀愁。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诗呢是《再别康桥》，这也是一首呢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诗作，它的作者呢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徐志摩是浙江海宁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1915年考入北大预科班，次年呢入北洋大学，再次年呢转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1918年诗人转入美国克拉克大学，第二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一年后获硕士学位。1921年，诗人进入剑桥大学研究院学习政治学，同时开始创作新诗。同年呢，诗人和才女林徽因相识，坠入情网。1922年3月，诗人与前妻张幼仪离婚，10月回到了上海。1924年。泰戈尔访华，诗人作为陪同及翻译与泰戈尔游历各地，并随同泰戈尔一起呢去了日本。同年，诗人应胡适的邀请呢任北大英文系教授，不久呢结识京城社交界名流陆小曼，两人呢很快坠入爱河。1926年，两人举行了婚礼。此后呢，诗人一方面继续在大学教书，另一方面和胡适、闻一多等人创立新月社，创办新月杂志。1931年1月，诗人主编的诗刊创刊。同年11月，因飞机失事英年早逝。这次飞行旅途事务呢，包括看望病中的妻子和赶场听林徽因的讲座。那么这首《再别康桥》呢，是写于1928年诗人第三次漫游欧洲的归途当中，写的是那年呢一个夏天的感想。那是一个明媚的夏日，诗人怀着莫名的激情，瞒着接待他的大哲学家罗素，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了康桥，诗人曾经学习过、生活过的地方，想寻找他在那儿的朋友。但是呢，有人都不在家，诗人就在美丽的校园里徘徊，在那一木一花之中寻觅当年的欢声笑语，那洒落其间的青春年华。这些感想在诗人的心中酝酿了几个月，最后呢，就形成了《再别康桥》这首诗。诗的开头就弥漫着一种怀旧的情绪和宁静的氛围，诗人的来和走都是轻轻的，没有任何的声响，没有什么烦躁和吵闹。但是诗人毕竟要和那华美的云彩告别了，毕竟那段美好的时光已经逝去了。那阳光下柔柔的柳枝映在轻轻荡漾的波光里，唤出点点的精灵，照在了诗人的眼中，同样也拨动着诗人的心。当年的友人的音容笑貌，爱人的窃窃私语，在诗人的眼前浮现，耳畔回响。那清澈的水中，水草绿油油的，在水底摇曳，那清凉和优美都是诗人所羡慕的。诗人的想象不再受控制，在诗人眼中，那潭水就是天上的彩虹，它被揉碎了，最后沉淀在潭底的浮藻间，聚合为诗人的梦。寻梦，诗人随即就有了追忆的沉思，撑一支长篙向青草的深处追寻，直到星光点点还乐不思归，在美丽的月夜放歌。然而那段美好的时光不会再现了，昔日的好友也杳无踪影，诗人感到无限的惆怅，诗人的怅然情绪也感染了虫子，他们知趣似的沉默着，不再鸣叫， 诗人要离去了，悄悄地离去。诗人不想惊动那美丽的场景，那美丽的回忆。那么这首《再别康桥》呢，是中国新乐诗的代表作，四行一节，每节押韵，诗行的排列错落有致，参差变化中有整齐的韵律，诗的整体有着强烈的音节波动和韵律感，首节和尾节前后呼应，使诗的形式完整，用词上讲究音节的和谐和轻盈，轻轻悄悄等叠字的使用更是恰如其分，这些都完美地表现了新乐派诗歌的特征，完整的形式，和谐优美的旋律，诗句的紧密节奏等等。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慢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Thank you.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蓦然又回首，是坚强的笑容，那多少往事飘散在风中。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情缘去难留，我抬头望天空，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温暖你走后冷冷的清秋，像枫叶只是在梦中。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情缘去难留，我抬头望天空，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温暖你走后冷冷的清秋，像枫叶只是在梦中。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看着你远走，让泪往心里流，为了你付出我所有，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这个金秋的诗意之旅。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分享的也是各位都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诗作《致橡树》。那么这首诗的作者呢是舒婷，他的原名叫龚佩瑜，福建漳州人，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舒婷从小呢就对书情有独钟，那么在书中呢，她找到了无穷的乐趣。和很多同龄人一样，诗人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波折。1968年，诗人在闽西的一个落后山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那里呢，诗人开始练习写作，主要是用日记和书信来记录下心中每一天的思想和情感。1971年呢，诗人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寄杭城》。1972年，诗人回城，开始新的生活。1975年，诗人开始从事染纱工、挡车工的工作。同年呢，和蔡其娇相识，受到了他的这个教导和鼓励。在1977年的初期呢，他读到了北岛的诗歌，深受启发。 不久，诗人加入今天编辑部，站在了当时中国诗歌的前沿，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开创者之一。和其他的朦胧诗人一样，诗人的诗歌也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然而呢，他并没有放下诗笔，而是坚持自己的理想，继续从事诗歌创作。最终，他与其他朦胧诗人一起获得了世人的认可。1981年，舒婷的长诗《会唱歌的鸢尾花》发表。那么，《致橡树》呢？这是一首爱情诗了。诗人是以橡树为对象，倾诉了自己的爱情和爱情的热烈、诚挚和坚贞。诗中的橡树毫无疑问不是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诗人理想中的形象，是诗人心目中的情人象征。因此呢，这首诗一定程度上又不是单纯倾诉自己的热烈爱情，而是要表达一种爱情的理想和信念，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来表达。首先，橡树是高大的，有威仪的，有着丰富的内涵，那绿荫就是一种意志。诗人不愿意要附庸的爱情，不愿做攀援在大树上的凌霄花，依附在橡树的高枝上而沾沾自喜。诗人也不愿要奉献的爱情，不愿做整日为绿荫鸣唱的小鸟，不愿做无私的泉源，不愿做支撑橡树的高大山峰。诗人不愿在这样的爱情中丧失自己。那么，诗人要怎样的爱情呢？诗人要的是那种两人比肩站立，共同迎接生活中风风雨雨的爱情。诗人将自己比喻为一株木棉，在橡树近旁和橡树并排站立的一株木棉，两棵树的根和叶紧紧相连。诗人爱情的坚定并不比古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逊色。他们就那样静静地站着，有风吹过，他们摆动一下枝叶，相互致意，便心心相通了。那是他们两人的言语，是心灵的契合，是无语的会意。两人就这样站着，两棵坚毅的树，两个新鲜的生命，两颗高尚的心，一个像士兵，每一个枝干都随时准备承受来自外面的袭击，一个是热情的生命，开着红硕的花朵，愿意在他战斗时为其照亮前程。他们共同分担外面的威胁，承担任何困境，同样他们共享人生的美丽，大自然的壮丽风景。诗人要的就是这样的伟大爱情，有共同的伟岸和高尚，有共同的土地，他们互相爱着，扎根于同一块根基上。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只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只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见证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好，这就是舒婷的这首《致橡树》。那么这首诗呢，是以新奇的意象、贴切的比喻，表达了诗人心中理想的爱情观。诗中的比喻和奇特的意象组合，都代表了当时的诗歌新形式，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另外呢，尽管说诗歌采用了新奇的意象，但诗歌的语言并不像很多当时的批评家所说的难懂晦涩，而是具有口语化的特征，新奇中带着一种清新的灵气。好了，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艺术人生金秋诗意之旅的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依兰，我在美丽的西雅图向您道一声谢谢，祝您晚安，下次再会。
像个孩子一样，码头琴悠扬，是谁在歌唱？请别吵醒我，心爱的姑娘。吻你的脸颊，吻你的长发，靠在我胸膛，不管夜多漫长。吻你的善良，吻你的坚强，有你在身旁，心就不再流浪。子一样，马头琴悠扬，是谁在歌唱？请别吵醒我，心爱的人啊，吻你的微笑，吻你的忧伤，有你的地方，哪里都是天堂。吻你的沧桑，吻你的花香，骑上你的骏马。